怎么样啊，从中得到力量。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们今年讲到的主题哈，我们讲到的主题都会放在周报这个地方，就是去使人做主的门徒。那我们只做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还耶稣所教吩咐我们的都教导人遵守。所以我就找了一下，就是耶稣吩咐给门徒的。那我们前一阵子从今年开始以来，耶稣所吩咐给门徒的有一大段的马太的经文，就是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是登山宝训。那马太福音呢很有意思，他 每一大段的耶稣讲给门徒的一大段，他后面都有一个结尾。那在第五章第七章的时候，他在七章的二十八节他有个结尾，他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那第二大段呢，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二大段，是九章的三十五节到十一章的一节。所以到十一章的一节你也会发现同样的句子，他说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那我们讲完了马太福音的五章到第七章，那我们现在讲第二段啊，就是九章三十五到十一章第一节。那这一段一整大段呢，我们可以说它是叫取一个主题叫差派门徒。那我们这一大段的第一讲呢，是由卢杰香宣教士来的啊，他正好他到我们当中，那他就是宣教士，那他讲差派门徒的时候最合适了，他讲到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他说紧急中的呼召，在耶稣看来他非常的紧急，紧急中的呼召真的非常的紧急。我今天早上收到他的短信威胁，他的先生昨天早上8点44分时候过世，吕孝培牧师哈就过世。我心里非常的难过哈，我想着说他自己的话里面讲说，我在想到说，因为刚刚不到一个月前，我4月10号的时候，吕孝培还有他在我们家两个，在我们在谈还在谈宣教的事工，不到一个月就过世。我们人生哈，真的你要紧急。我也相信他卢杰香宣教师他是非常的紧急，因为他体会到耶稣的紧急。耶稣在九章36节里面，他这样写着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看到他们以后怜悯他们，很多人会讲到这个怜悯的时候心里会痛，那心里会痛一定是很急啊，很紧急的哈。那我们宣道会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我们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博士深深体会耶稣基督这个心肠，也是会痛。所以我们宣道会的核心价值观第一条就是神关心那些失散的灵魂。那宣信博士在异象中看到很多的中国人在烈火中，他烈火中燃烧的时候，他那个脸痛苦而扭曲的脸啊，他就决定说要到中国去宣教。那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哈，他去不了，他就做了推动的工作。那神通过他也通过宣道会差派了很多的人去中国。宣道会在中国的宣教士仅次于戴德森的内地会。假如你对中国近代历史有一点了解的话，解放以前在中国大概有几千可能人在中国做宣教士，宣教士在中国。那最大的差会就是内地会，戴德森的内地会。那戴德森内地会现在改名叫海外基督使团。那其次就是宣道会。那义和团运动中，宣道会殉教的人也是第二位。所以宣信博士他自己去不了，他就不痛的去带动大家去那里。那正如耶稣基督讲的说，耶稣基督在39章38节来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啊。宣信博士他就是不停的打发人去收他的庄稼，那也是他不停的祷告。所以这是宣道会的核心价值的第二条，祷告是最重要的工作。第一条是我们要关心失散的人，第二条祷告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我们只有在祷告当中才会体贴耶稣基督的这个紧急。 那卢杰香女宣教士呢，她也在十章的一到十五节里面，她讲说同在中的差遣。那耶稣就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了。那在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一到十五节就给了门徒许多的指示，在出发前的指示，那告诉门徒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去传天国近的福音，要人悔改，人对天国近了以后，这个福音的话，他的福音就应该悔改，他应该去解决人的需要，医病赶鬼，有很多人有病啊，我们要奉主的名，主也给他们权柄医病赶鬼。那同时又要信靠耶稣，不带钱财去。那还有呢，我们要有智慧去找到平安之子。那在马太福音一到十五节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不没有去看，也不见得记得太清楚，但在路加福音里面明明白白讲到平安之子，你找到那个接待家庭，找到那个接待家庭，就住在那个接待家庭里面。所以这是前面呢，是九章三十五到十章十五节呢，哈，卢杰香宣教士他已经给我们讲了。那今天我们就到了十六到十六节到三十三节，那我分两段，十六节到二十五节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圣经也会在那个地方分一个小段，有一个标注。那十六节到二十五节的时候，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要准备好面对逼迫。要准备好面对，比如我自己体会哈，那我自己体会的话，就是我读经文后，我要为了讲道，我要总结出来我自己的体会。我体会十六节就好像十六节就应该是十六到二十五节的一个大纲，他把这个纲要性的东西讲出来了。那因为这十六节到二十五节，还有二十六节到三十三节，它会涉及到许多的经文，对我们来说可能比较难懂的经文。那我今天呢，不会去深入的去。到那里面跟你讲这种可能那种可能啊，这种解经我不这样讲。那虽然很多解经的人也认为说这两段经文和主要是对当时十二个门徒讲的，但是我想记在圣经里的话都不仅仅只是对门徒讲的，也一定是对我们今天讲的。那我所以我会希望从这两段里面我们找到一些原则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圣经的话语对我们来说是过时的，它一定对我们今天生活原则有属灵的原则可以用在我们今天生活里面。那耶稣在第十六节他这样讲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我不知道你们的感想怎么样，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读到这第一句话的时候，羊进入狼群，哎，如果是一个羊群，有一只狼进到羊群里面去就不得了了，是吧？你羊进到狼群里面去，哎，想过没有？狼进到羊群就已经不得了了哈，这个羊就要受到逼迫了啊，受到损害了。它是狼进入羊群。那当然哈，神耶稣派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向百姓传福音，百姓不是狼哈。我想我今天也不去仔细的去解释到底狼是指谁，但是他有一个暗示。如果真的是羊进了狼群里面去，如果耶稣做事情，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的公司里面的高管啊，或者是manager 想的话，那这种不合常理的事情，如果羊进入狼群，那就彻底消失了呗。那么多一只羊，哪够一只狼分的？还这么多狼，早就分了。这个暗示我们先不看它，但是暗示他会说，这个牧人一定会与羊同去的。这就上回这个卢杰香女士讲的，就是说在同在中的差遣哈，牧人一定会跟羊一定同去。但是今天不是这个，今天这个我们看这一节的时候，这意思着后面他也后面的几节也来补充这一节，意思就是说门徒会遭受逼迫，很可能会被捕，很可能会被鞭打，而且要在当局面前被审判。如果你去传扬耶稣的名，你尊耶稣为主，我们就不要有任何的幻想，认为我和我所传的福音会很受欢迎。那你觉得哈，很多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提醒。比方说我出来做牧师，你在美国的话，别人会觉得你还不错哈，因为好像你很了不起啊，你换了一个。你有本来有一个工作，你现在舍弃了去为神做工啊，觉得你挺伟大了不起。那我在中国的时候，实实在在就被人当面就指责我，国家让你出去读博士，你浪费了多少资源，成了牧师， 哎，我就很感恩了。哎，这神的话从来都没有错。也就是有人会当面的啊指责你，但我不是指责，我很了不起哈，接受指责哈。我求你们一定要体会我。但是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幻想，认为你去遵循主的道的时候，你和你的福音会很受欢迎，你很被人家尊重。因为在24节25节哈，十章24节25节里面，他清楚地这样讲：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先生、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那有括号哈，别西卜就是鬼王。耶稣赶鬼的时候会被人骂说他是鬼王赶鬼，何况他的家人呢？那更何况耶稣的仆人呢？那这句话我们有的时候会理解，就是我以前像我理解，学生不能高过学生，我们会断章取义的理解。以前就拿这一句话我来理解的时候，就是说，哦，那我们那老师永远教不出更好的、超过他的学生，那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也不愿去更深入的去仔细解释，但是我从约翰福音15章20节里面，他有这样的解释。约翰福音15章20节，他这样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这是耶稣讲，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意思就是，耶稣是不是我们的主？是吗？哈，我们尊耶稣为主，我们去传福音，去叫人家信主的时候，如果耶稣都遭受逼迫，我们学生不能胜过先生，你不能免去受逼迫，你一定也会被迫。就是这么，就这至少是这样的解释。所以羊入狼群，我们一定会遭受逼迫。那也许我们觉得，哎，这段经文离我们很远，至少在美国离我们很远。但我不知道耶稣当时的门徒是怎么反应的。而且在路加福音里面还记载说，这有70个人被拆出去，那70个人被拆出去短宣回来，要欢欢喜喜的回来，而对主说：主啊，因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们，非常高兴，也没有任何的逼迫哈。那耶稣的话对当时的门徒好像当时门徒没有意识到这一些，那对我们今天好像也没有意识到一些。但是你仔细去看一看，你看一看从使徒行传开始，从使徒行传开始，我们就看到逼迫，有门徒殉道。如果你去读读教会的历史，你会看到很多人受逼迫。如果你有机会去不同的国家，那或者是你真的有机会去中国的家庭教会去看看，哎，我就亲自见到一个弟兄，他被抓起来的时候，他是教会家庭教会的头，他的两个拇指被这样用铁丝这样绑住，然后呢，整个吊在房梁上面。那我自己受了一点点小的逼迫，没有太大的逼迫。我在2011年的时候，我跟我女儿两个人还都被抓起来，当然只抓了5个小时，没有抓太久的时间。那我就说，当我们看到这些逼迫的时候，面对这些逼迫的时候，你的反应怎么样？我的反应是，我很害怕，我会害怕。面临这个逼迫的时候很害怕，那我害怕的时候该怎么做呢？那耶稣有教导我们。耶稣有教导我们说，所以我就说十六节是一个大纲性的经节哈，他就把这个从16节到25节它里面的内容给包含在里面。他16节里面有讲说，我们如羊进入狼群，那你一定要面对逼迫，你准备逼迫。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什么叫灵巧像蛇呢？哈，那从第10节里面你会看到说，你们要防备人，就是我们要小心防备。那我自己也想说，你要低调。我每次去在国内的时候去低调，不要像这个想到这个七十个耶稣派出去70个人欢欢喜喜回来说：哇，主啊，了不得，因为你的名鬼都服了我们。那我们因此做了大事工后，觉得得意忘形了。你不再低调的时候，耶稣会提醒他们说：不要因为你所做成的事情而高兴，而要因为你的名字记在天上高兴。那我们仍然是要像蛇一样的灵巧，就是小心低调防备。另外一点呢，像蛇一样灵巧呢，我觉得23节也解释了一下。23节他这样说：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所以你可以逃跑，不见得一定要坐在那里等着被抓。那我们也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和巴拿巴他第一次宣教行程的时候， 他在以哥念，当他知道说当局的掌权者要侮辱和逼迫他们的时候，圣经里面就这样记载，他说他们就逃到吕高里的路斯德和特比两城以及周围的地方，在那里传福音。这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他们会可以逃跑。所以灵巧像蛇，你要防备，要小心，而且你低调，然后你可以逃跑。那这里面碰到一个比较难解的经文，我也不能直接越过去，也不得不解释哈，在还是在二十三节那个地方，它里面讲到说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们，你就逃到那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那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那人子就到了，是不是人子耶稣第二次再来呢？那好像不是，耶稣第二次再来今天还没有来。那有人说是指耶路撒冷被毁，因为每次人子到的时候都是指这个神要审判这个世界，那耶路撒冷被毁了。那还有的人解释呢，是说人子得了权柄了，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还有地方讲到说，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人子降临在国里，那有人根据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说，他看到人子来到万古长存者面前得了权柄。那在马太福音的最后，耶稣也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解释呢，他这里讲的就是说，你好像对这个十二个门徒，你们去传福音，等你还没走到以色列城走遍的时候，人子就得了那个权柄，人子就从死里复活以后得了一个大权柄。不过这个地方二十三节是非常难解的经文，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里面花太多的时间。可是耶稣教导却很清楚，就是你会面临逼迫，在面临逼迫我们害怕的时候，要灵巧像蛇，你可以警惕，你可以逃跑。那另外一点呢，驯良像鸽子。驯良像鸽子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如果被逼迫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被抓的时候，我们在害怕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想说，我怎么办？我该说什么话？实际上当你没有被抓的时候，你自己想，你平常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见到一个你觉得比较 tough 的一个人，你传福音的时候你都会想，我该说什么话，该怎么说，都会这样子嘛，你会自己思虑。那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你被抓的时候，他说你不要思虑，就十九节那里，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的。也就是我们不要为自己谋算，像鸽子一样顺服在主的手里面，我们不要去思虑说什么怎么说话，然后让自己可以逃离被捕的状况。那这个确实很困难，我自己记得2011年那次我被抓的时候，我仍然在想我该怎么说话，因为他让我们被包围了，我跟我女儿两个人都在被他抓的时候，他问我女儿说拿出身份证来，然后女儿正好坐在我的右边，她先被问，然后他对她很严厉。我看我女儿，我那时候在思虑我到底该怎么说话呢，他拿出你的身份证来，然后我女儿说没有身份证，怎么可能没有身份证，中国人每个人都有身份证，因为看我们是中国人嘛。然后我就只好顺其自然回答，我们是美国人，我们只有护照没有身份证，所以我们就把护照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抓我们的那两个人说，哎呦，这两个美国人，这两个人还像那个中间比较大的官说，这两个美国人，我就知道谁是大官了，因为他向那个人汇报，我就知道，但是我心里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他们又把我分开以后，我就常常记得耶稣这句话，说耶稣的话，当你被捕的时候，你不要思虑怎么说和说什么，可是你会思虑，会想我到底要说什么做什么，那神给我什么话。导致后来他开始审讯我，他开始让我写这个记录的时候，是一个公安的人来记录，记录的过程中，那公安就说你不要觉得只有耶稣才能救中国，你不要觉得只有耶稣才能救中国。我给他讲说，耶稣不救中国，但是耶稣救我们中国的罪人。 哎，我那谢谢，哎，我他那问我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就把我才这时候又想起耶稣的话，我就把过去的见证，我从小怎么信主怎么见证一一写下来。所以那公安听了以后眼泪就往下掉。那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民中委的人，民中委的人说不要听他的，说什么他讲的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他在糊弄你。哇，我的心就对这个民中委的人特别的气愤，因为他是所谓他懂一些圣经哈，他懂一些圣经，可是呢他确实拿这个圣经呢来否定我们，你知道吗？他懂一点点这样子的。那当时我这里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说，你怎么样顺服在主的手中，你在害怕的时候，在我们思虑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能不思虑的时候，耶稣教我们说神他自己会看顾，他一定会赐给我们话语，那也是我们见证主的机会。另外一点我体会哈，他这个地方他讲说，他突然把这一节加在里头，二十一节他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那我的解释，大家知道如果是我的解释就不见得就一定是这么解释，那我觉得他放在逼迫里面，当我们想到说我们被抓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思虑怎么讲，那同时我们也会想到说我们要依靠关系，如果我有关系呢，如果我的兄弟是当大官的呢，如果我在上头有人呢，我可以依靠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耶稣这里讲的，你不要靠人的能力，你驯良像鸽子，你就顺服在主的手中，不要靠人的能力。那另外一点哈，他说驯良像鸽子，驯良这个词呢也可以翻译成纯洁。那这个词出现在罗马书16章19节里面，他说你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恶上愚拙的时候就是那个驯良的意思。意思我的理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驯良像鸽子，另外一点我们只做主的工，在恶事上毫不沾染。今天政府来抓你的时候，很少直接用宗教名义来抓你，他会找到你许许多多的把柄。当然我不是为政府说话哈，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只是因为做主的工被逼迫，而是因为你有许许多多的把柄被他抓住。如果你能想到的话，旧约里面那个但以理，当人要逼迫他的时候，逼迫但以理的时候，他怎么找但以理的错误的时候，他只能找到但以理在信仰上有错，在别的地方品格上找不到他的任何的错误。这个才叫我们说，耶稣叫我们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让我们把自己顺服在神的手里面。可是如果你们多想想哈，特别是最近我看了那个电影叫沉默的那个电影，是到日本去的宣教士受逼迫的电影，然后你想一想，他们就像约伯一样受到各种各样的最后的逼迫。那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很害怕，我常常想说哎呀，越想越怕。但是还好，我们神不会给我们难超过我们所担当的，所以他圣经的耶稣就在26节到33节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你到底要怕谁。他告诉我们说不要去怕人，在26节说他你，所以你们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到的要在环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一是没有秘密不被暴露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想说我被抓了干什么了，被捕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呀，这么多被误解，甚至我们觉得说哎呀，我赶紧洗白自己啊，希望把这个真相暴露出来，不要再忍耐了，耶稣啊，神啊，你赶紧让这个事情曝光，让我可以得自由。那一定会暴露出来，耶稣说没有隐藏的事不被暴露出来。那这些人以各种各样的名堂来诬告你的时候，当你真的是为主去做工的时候，你的诬告一定会被洗白。而且还有一点啊，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我只能向神坦诚说我不太容易认可。他说那只杀身体不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我们怕的就是身体被杀，什么叫只杀身体不杀灵魂的人我身体这一生是我最宝贵的，我活就活这个一生，生命这么重要，只杀身体不杀灵魂，那这个真的是我们信仰里面要好好去询问的，到底我们的灵魂有多重要，到底我们这个身体今生活在世上是不是我们只为这个今生而活。那我常常也在我的自己的神学院里面，那个教授就会给我说 他自己也做过宣教士，他会鼓励我说，他说哎呀，不要怕他们，这些敌人他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把我们尽快送到天堂。我觉得这种话都很难安慰我，他意思说他能做的一件事是把你杀了嘛，杀了你不就去见主面了嘛，升天上天堂。我也想到我以前那个时候在阿拉巴马上班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还没信的人，他说他也这样讥笑我，他说你觉得耶稣那么好，你为什么不自杀就去跟与主相见。不过这些都是挑战我们的信仰，真的我们灵魂的安息哈，灵魂那么重要，不是我故意要去自杀，甚至有人要杀我的时候我都害怕这个身体，但是我们会觉得身体是这么的重要，可是耶稣却说那能够伤你身体他却不能动你灵魂，你的灵魂已经在耶稣基督那里面。那这个我也只好向大家承认说，像这样难解的经文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挑战，对我自己也爱惜身体的人也很害怕这样的事情。但是他耶稣还鼓励我们说，你不要觉得只是身体这么重要啊，身体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能被杀，你灵魂重要。耶稣说连麻雀这么小的麻雀他都看过哈，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如果你们的父、哎、他把神说成我们的父，我们当然都知道是我们门徒的父，你们的父不允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麻雀两个一个才卖一分钱、哎、掉一个就算了，但是神如果不许可的话麻雀都不能掉在地上。然后他三十节他又说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的话，他说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损害，如果神不允许的话。弟兄姐妹们，你们信吗？你们信神看顾麻雀吗？你信神数过你头发，我再随便一抓就一大堆头发掉下来，他不许可就不能掉，你信吗？真的信吗？那你信他后面那一句话说，你们比麻雀要贵重的多得多。非常挑战我们的信心，非常挑战我们的信心。麻雀他都看顾，头发都不让掉，你的生命你的身体他能不看顾吗？诗篇里面讲说，在耶和华眼中圣民的死极为宝贵，如果你的身体能够被杀，除非神已经看重，已经在你的身体上做成极其贵重的荣耀，否则不会让它去掉。如果我们身体真的就这样消亡了，那除非我们这个在世界上是为自己活，从来没有为神活，那身体本来活着也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他说不要怕他们，那我总觉得这跟信心有关。然后他说你应该怕神，因为他不仅可以杀身体，可以杀灵魂。我们对灵魂，对未来的世界，对我们死后的事情，我们不是太关心。但是如果你想想，你今天的身体跟未来那个永恒是整整的连在一起，如果身体受苦你都已经很难过很痛苦的时候，那如果在永恒中受苦那会是什么样子呢？今天说我巴不得赶紧逃开这个世上的苦难，可是如果你跳入那个永恒中的苦难那怎么办呢？所以他说你要怕那个可以杀身体而且可以杀灵魂的，那就是神，他可以把这两样都扔到地狱里面去。但是我们实在是被处在时空当中，我自己也是实在是处在时空当中，我们觉得人的威胁人的逼迫，在教会里面我们看人看这个人那个人的看法是实实在在的，可是神的同在不那么实实在在，而永恒好像离我们非常的遥远。那我自己又体会27节里面他这样讲说，27节这么讲说，他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了，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见的要在环上宣扬出来。我们都知道，可能你们也都听说过，非常高的比例的基督徒从来不传福音。耶稣今天是在明处告诉我们的，我们都不出去明处讲，更何况在暗中告诉门徒的，他更不可能出去讲。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们从来不传福音，从来不向未信主的朋友介绍耶稣基督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害怕， 我们非常的害怕。可是经句里面又这样讲哈，我们讲说我们这样害怕人，可是我们不怕神，因为可能我们没有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没有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不知道神是这么的确实，也跟我们不去传扬福音，不再把耶稣暗处教导我们呢，在公开的地方传扬出来，你也经历不到神的同在，那我们过的日子就是自己的日子。那我们因为害怕会把自己缩在里面，我们因为害怕也不去传福音。那32节到33节，今天我们读的经句就非常的可怕。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的面前也不认他。你如果这么珍惜今天的这个生命，以至于害怕到一个地步，只是维持今生的生命，而不能在众人面前认耶稣基督，因为你害怕，那说等到永恒里面耶稣也不认你，那怕人不怕神，这个结果非常的可怕。只是我们今天可能还是不会有这么真切的体会，因为我们处在时空当中。另外我们的大脑也跟我们有一个困惑，我们会这样想，我不知道这么你们怎么样，我很多时候把我自己的感想讲出来，我希望大家也可能也这种跟我一样挣扎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亮光，神会帮助我们。我们也会这样想，神这么大能，这么慈爱，麻雀都看顾，头发都不会掉下去，为什么要让逼迫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让苦难临到我的身上？他说没有就没有了嘛，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苦难的奥秘，信心的重要，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有一个人很感动我的，因为我是通过读一本书叫杨斐利写的《灵魂的幸存者》里面，他提到了一个人叫约翰·邓恩的一个人，他是英国著名的诗人兼牧师，他一生经历贫与富、浪漫与忠诚、疾病与痛苦，后来他得了瘟疫了，医生就判他说你大概只有6个月的时间就死了哈。他在等候死亡的独处的时候，他就默想死亡的课题，他把这个默想的过程就写成了 一篇文章，和可能是一本书一样，就是他的祷告。他在紧急，他这个题目叫在紧急际遇中的灵修。那杨斐利是这样描述他的，在灵魂幸存者里描述他这样，他说最初他被困于船上，挤出一些没有回应的祷告，苦思着死亡，缓除着罪疚，他无法从恐惧中找到解脱。然后呢他就去回顾惧怕这个字呢每一次出现在圣经的处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突然领悟到生命远远包括那些挑起恐惧的处境。也许我读的不准确，你们看不出来，意思是说当你去默想圣经里面出现的那个惧怕的场景的时候，你会发现领悟到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有那样的处境使你常常害怕，你不会去掉这样的处境，说哎，我再也没有害怕了。也许可能你会有 moment 里你会觉得平安喜乐很好不害怕，但是他说总会有那样的处境挑起你的恐惧来。他自己这样讲说，倘若不是疾病，疾病使我们恐惧，就是经济的困境；倘若不是贫困，就是我可能被人拒绝；倘若不是孤独，就是我失败，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害怕。他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那灵魂的幸存者说，邓恩在默想这个死亡，默想这个恐惧的时候，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他说他做了一个选择，惧怕上帝还是惧怕其他所有的一切。他做了一个祷告，我祷告我自己我怀疑的也不见准确，意思说神啊，你给我一个惧怕，使我在这个惧怕里面再也不怕别的。那这个惧怕就是惧怕神，或者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敬畏神，因为神的伟大而崇高，神因为伟大而崇高，神因为圣洁而令人肃然起敬。我们对这个神的概念非常的模糊，对他的伟大，对他的崇高，对他的圣洁，对他的全能都很模糊。但是你可以想象，那也因为神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舍命的爱，使我们不需要再害怕。 我们敬畏他，就相信他所说的，就是他在耶稣里面成就，也就是今天他耶稣自己给我们讲的这话。如果我们真的怕神，那我们就相信耶稣讲的这些话，我们就抓住他的这些话。所以我自己总结就说，当你爱神的荣耀的时候，你就不爱人的荣耀；当你怕神的时候，你就不怕人了。所以你要怕谁呢？我们祷告。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只是头脑思想里面好像这个逻辑思考，然后把你这个道理想通。因为你的道理，就算我们知道，我们当怕你的时候，当敬畏你的时候，可是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主啊，我们仍然需要你圣灵的大能，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不再惧怕。当我们愿意敬畏你的时候，才不去怕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